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6月23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华尔街日报旗下的市场观察有一个很重要的报道，摩根斯坦利警告称，美联储新主席可能会给股市带来流动性的收紧。这个报道之所以引起广泛的讨论，是因为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他公开宣称美联储应该少说话，那么这也意味着市场投资者对美联储的政策的不确定性就增加了。有些网友可能只关注美联储利率是否改变，实际上美联储影响货币市场、影响股市、影响债市、影响商品期货市场，他们的手段是非常多的。这也是为什么华尔街有一个铁律，绝不要与美联储作对。可能有些网友对这句话可能还不以为然，这个是你如果是参与市场投资，无论是在美国市场投资还是在全球各地市场投资，美联储的一举一动它就是会对当今世界的资本市场啊带来巨大的影响。这个报道是这样描述的，全球金融市场正同时应对两大宏观不确定性，一是中东地缘政治的最新进展，美国和伊朗谈判仍然在持续，邮轮已开始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第二是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究竟是摆出强硬姿态，还是实质转向更鹰派的货币路线。加拿大皇家银行的资本市场股票策略师主管卡尔瓦西纳指出，当前股票投资者最焦虑的核心问题正是美联储政策与中东局势交织带来的不确定性。摩根斯坦利的麦克威尔逊所领导的策略团队对此发布报告警告，挑选凯文沃什领导美联储是川普政府试图通过高增长化解债务问题的战略的关键一步。自沃什获得提名以来，标普500指数与黄金的比值大幅扩大 40%， 显示市场对其政策的可信度的认可。然而沃什在首场记者会上火力全开，严厉批评同事过去5年没有能实现通胀目标，并暗示可能修改通胀目标。这个是指的凯文沃什说，不要去关注小数点右边的数据，只需要关注小数点左边的数据。那么他会拉大美联储容忍的范围，对通胀容忍的范围。大摩的团队强调，这意味着流动性收紧的趋势已经确立，除非融资市场出现实质压力或债券波动率的飙升，否则这种紧缩的路径很难逆转。目前美联储已将准备金管理计划的规模从每月400亿美元巨降至100亿美元，财政部回购的规模也被削减 50%。 大摩警告，这种流动性的枯竭即将与企业盈利上调速度放缓形成共振，成为短期内股市面临的最大的风险。未来几周市场将激烈考验凯文沃什是否愿意为实现长期目标而承受短期的市场痛苦。那么对于这个报道，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你如果是作为一个投资理财者，你 70% 以上的时间应该去思考投资潜在的风险，而不是计算你的账面的浮盈。这个报道他实际上讲出了一个旗帜鲜明的判断，那就是凯文沃什所谓的多做少说，或者是做了不说，给市场带来一些不确定性。但是在摩根斯坦利的团队看来呢，凯文沃什的确定性是很清楚，只不过是市场投资者啊，为了寻求心理安慰不愿意正视。就很多人有这种习惯，就明知道这个事需要提防，这是个弱点，但是又怕去触碰它，又怕去正面承认它，似乎一承认就不吉利，或者是一承认了可能自己的梦就要睡。包括昨天与网友分享 SpaceX， 哎呀，有很多网友就心理上承受不了，怎么带着老婆吃着火锅高高兴兴的买 SpaceX， 怎么又突然传来噩耗。实际上你如果是热爱这个 SpaceX， 热爱你的投资，你更应该关注风险的提示。所以为什么巴菲特他一直讲，你如果想做投资的话，你不能让自己太高兴，他总是在一种平衡情绪当中。所以这个报道最有价值的信息是， 凯文沃什人家本人没有什么不确定性，人家没有什么亡国左右而言他，人家说得很清楚了，而且也已经做了，他准备金计划规模大幅下降，美国财政部也在同一个方向共振，回购的规模也削减 50%， 这种现实是明晃晃的，流动性在收紧，所以这个对于判断股市、债市、商品期货市场，这是未来几个月市场基本背景之一，不容忽视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东局势的最新的三个方面信息。第一是路透社报道，川普称伊朗同意接收无限期的核查，德黑兰否认美国的说法。美国总统川普与伊朗政府在瑞士达成初步和平框架后，双方迅速就核查权限与资产控制等核心技术细节掀起了一场针锋相对的外交罗生门，引发全球能源和地缘政治市场的高度震荡。所谓的罗生门就是各说各话，或者中国网友熟悉的一中各表。川普在社交平台高调发表声明，宣称尽管存在种种反对声音与假新闻的抹黑，但伊朗已经完全无条件的同意在未来接受最高级别的长期核检查。川普甚至在贴文中动用极具个人色彩的修饰，将其形容为无限期，就川普说了伊朗同意无限期接受检查，以确保地缘政治上的核诚实，就是核武器方面的诚实。川普的态度极其强硬的对德黑兰发出通牒，如果他们不同意这一点，美国伊朗之间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然而美方单方面的乐观迅速遭到德黑兰全面打脸与严正的否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在记者会上明确澄清，伊朗代表团在瑞士并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总署总干事会面，而且伊朗绝无计划允许该机构进入在其先前美以联军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核设施。与此同时，伊朗总统佩哲斯基安也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反击，警告协议文本之外发表不实声明，对推进谈判毫无注意。除了核查权限的争议外，双方在被冻结资产的使用权上也各执一词。川普在贴文中透露，美国财政部正在释放伊朗解冻资金，将被存入美国完全控制的托管账户，且这笔钱将被限定于只能用于向伟大美国农民购买玉米、小麦、大豆，以缓解伊朗国内的人道主义危机。伊朗驻联合国大使巴海里予以强烈的回击，宣称伊朗是唯一有权决定如何处理自身解冻资产的国家，坚决拒绝任何外部势力的政治干预。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彭博社的报道，美国数十年来首次允许伊朗以美元出售石油，该决定暂时解除了对德黑兰石油业的制裁，使伊朗政权更容易将原油出口利润汇回国内。美国财政部昨天宣布将对伊朗原油销售的长期制裁暂时终止两个月，以便各方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决伊朗核计划问题以及进一步解除制裁进行谈判。多年来，伊朗一直利用受制裁的油轮组成隐秘的网络，向中国等地出售原油。第三个相关最新信息，这是福克斯新闻的报道，在副总统万斯表示伊朗同意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员进入该国后，伊朗的领导人拒绝了对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检查的要求。川普总统警告说，没有国际监督就不会进行谈判。他说伊朗必须遵守该协议，并发誓如果德黑兰背弃其承诺，将做需要做的事情。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全面开放，石油运输量正在增加。川普重申了他多年来传递的信息，伊朗永远不会被允许获得核武器。那么对于以上三个方面的中东局势的最新信息， LT 一并呢有四个方面的观点以及背景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在结束周末的谈判后，万斯的高调的外交政绩秀撞上了德黑兰神权政府的面子。不知道网友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万斯在这个周末谈判从第一分钟开始，他就对外讲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那么谈判结束以后，也是高调的宣布协议的框架呀已经达成，就60天谈判的这个框架甚至都达成了。那么这两天伊朗方面的反应呢，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都做了否认，是万斯说谎呢，还是伊朗方面说谎？就 LT 理解呢，就万斯说的呢，可能呢也是有一些依据，他只不过把话说满了一些，就急于邀功，急于要形成自己的外交政绩。伊朗方面尽管既否认核查验，又否认呢这个美国解冻的资金由美国控制，但是你仔细听伊朗官方的这些反应呢，他们又没有完全的去拒绝。你看他对核查验的否认，他只是说我没有见国际原子能署的总干事长，这个不需要你见的，因为你在跟美国谈判呢、啊。而且国际原子能署的总干事长他不是谈判成员呢、啊，就他看起来在否认，但是又没有完全推翻。再比如美国扣押资金解冻，他说由伊朗人说了算，这个本身也是一种啊，他为了面子的一种说法，因为账在人家美国人手上啊，怎么能你伊朗来决定呢？他无非是不愿意让伊朗国内的人看到啊，神权政府的这样一种窘境，就人家解除了你的扣押资产，但是由美国人来支配，得买美国的商品，吃美国的粮食，所以一方面夸张了一点，另外一方面又要死要面子，这就形成了这两天舆论的一些焦灼、相互矛盾的信息。所以有些网友看到这个局面呢，就想简单判断是万斯虚张声势说错了，夸大了。有些网友看到，哎，伊朗很硬气，实际上万斯与伊朗方面呢都有些不严谨的地方。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川普这两天的言论呢，看似警告伊朗，实际上在美国媒体看来，他更多是在与美国的选民对话，他更多是在美国国内做宣传，因为他不断的在批评伊朗的立场，警告伊朗，但是他的副总统、他的首席谈判代表万斯又在向美国人民宣告谈判进展很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所以川普这两天威胁的话，他不是对伊朗的威胁，他还是要在国内啊表达我没有退让，没有妥协。特别是川普说无限期的检查伊朗的核设施，这个无限期这个显然它不是一个法律用语，而且也很难在协议当中进行文字的表达。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今天美国媒体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就伊朗这下啊反而因祸得福了，就这一次万斯与伊朗方面达成的协议，从备忘录签署，伊朗就可以自由卖油了，就以前的制裁啊都暂时豁免。这个对伊朗意味着什么呢？因为在过去几十年，美国对伊朗的制裁的核心是不允许他卖油，那么伊朗过去几十年偷偷一直在卖油，他怎么卖呢？他只能够低三下四，偷偷摸摸的把油呢极低的价格卖给中国和印度。所以中国为什么通货紧缩，其中有一个原因也与这个国际油价呀双轨制是有关的，就中国是一个价格，世界是一个价格。你看乌克兰战争打了四年，中共呢从俄罗斯买了四年便宜的油，当然他的那个协议油啊从陆地上供油，这个是俄罗斯人把价格锁死了，中共一点便宜占不着，他占的便宜就是从俄罗斯从海上卖的油，一桶要低于国际油价20美元到30美元，这个便宜价中共是享受到了的。伊朗 90% 以上的原油都低价卖给了中共，伊朗对这个事也是很窝火的，他不得已，哎，这一次美国解放了，解放了伊朗卖油啊，首先他卖的他不是卖给中国，他卖给日本，所以伊朗啊在过去几十年以来第一次扬眉吐气，以国际原油的价格在卖石油。所以在过去的短短的六天，伊朗啊疯狂的卖了3600万桶原油，而且呢这些卖油不光可以卖油，金融上美国也暂时解除了制裁，他可以大大方方收美元，大大方方从 SWIFT 系统啊汇美元。所以这个美国舆论他不是眼红伊朗，就是为什么突然给伊朗这么多的好处，如果给这么大的好处，假如两个月后没有达成协议，或者协议要拖延达成，这个妥协是不是大了一点？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随着伊朗可以自由的卖油，那么今天国际舆论当然会注意到中共在伊朗石油上的红利啊一夜清零，这习主席爱清零啊，这弄得世界上对中国有关的新闻也愿意用清零。就当伊朗解放以后，你看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啊更多卖油卖给中国，他第一反应是找有钱的人，他去找日本、 找韩国去卖油，那么中国买油也没有问题，国际价一视同仁。所以这个就带来一个很讽刺的画面，就伊朗战争，很多人讲打来打去有什么意义呢？没有什么变化。当然伊朗的领袖都被人家炸死了，现在又带来一个很现实的效果，就中共的这种啊趁人之危长期的买伊朗便宜油这个时代啊可能要结束了，除非中共能搅黄这个谈判。他如果搅不黄这个谈判，伊朗解除制裁对中国的能源来讲价格会突然暴涨。因为伊朗假如说能够卖高价油卖给中国的话，俄罗斯人那边可能他也会有他的算盘。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基辅邮报的一个报道，时间不在莫斯科一边，美国在联合国警告俄罗斯因为其伤亡人数每月达到40000人，这个报道就非常重要。今天其他媒体路透社美联社也都做了报道，它为什么非常值得大家关注呢？它反映川普政府有关乌克兰战争的立场啊，在悄悄的在做调整。报道这样描述，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向克里姆林宫发出了近年来最严厉的直接警告，美国驻联合国副代表内格里明确表示，俄罗斯试图在乌克兰战场上改善自身地缘处境的机会窗口正迅速关闭，并强烈敦促莫斯科立即接受停战谈判。内格里在发言中直言，正如川普总统在西方七国集团峰会上明确指出的，俄罗斯应该达成协议，时间并不在俄罗斯这一边。美方在安理会披露了惊人的关键数据，指出俄罗斯目前正为这一场侵略战争付出完全不可持续的代价。俄军目前每个月的伤亡人数高达40000人，其国内经济结构正承受着极其严重的内耗与崩溃的压力。与此同时，乌克兰在战场上的技术与战术的创新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推进。内格里强调，除了外交与谈判，没有任何手段能够阻止这场毫无意义的杀戮。此次安理会紧急会议是在联合国官员警告乌克兰平民伤亡急剧上升的背景下召开的。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啊，明确的指出俄罗斯在战场上伤亡惨重，每个月死伤40000人，而且认为俄罗斯无法持续。就这个观点呢，与川普之前对乌克兰战争的判断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因为川普过去啊一直是挖苦乌克兰，说乌克兰手中没有牌，注定要失败。就在川普眼里啊，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是小孩与大人的战争。但是这一次美国驻联合国的代表讲出了不同的判断，而且还引用了川普在G7峰会上的观点。所以 LT 认为他不是这个联合国代表本人的观点，他体现了川普政府啊对乌克兰战争形势判断的一种啊调整或者是改变。当然川普他这个人他会变，他可能过两天他又要讲俄罗斯很强大，但在目前这个时间节点，川普政府他不再认为俄罗斯啊有明显的优势或者乌克兰不堪一击，这个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第二个呢，美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公开宣布俄罗斯每个月死伤40000人，这个是建立在美国情报基础上的，这个对全球来讲是有一定的公信力的。那么在联合国安理会这样一个公开场合来揭示俄军的这样一种难堪，他对俄罗斯国内的舆论，对国际舆论判断乌克兰战争，他都还是有一些积极意义的。川普政府当然知道这种宣布对俄罗斯会带来什么影响，因为之前乌克兰方面讲这些数据，外界呢很少去认真对待，因为想象当中啊，互有胜负，互有伤亡。但是美国讲出每个月死伤40000，这个还是让国际舆论感到很震惊的。他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能够反映普京对俄罗斯人的生命呢非常麻木，非常冷血。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乌克兰在战场当中啊起事或者呢战局发生了一些明显的改观变化，得益于啊无人机不对称的革命，它打破了消耗战的传统的思维。就目前乌克兰战争处在一种僵持状况，俄罗斯方面呢说他们占优，但不管占优战略，目前就是一种僵持的状况。那么当这个战争进入消耗战的时候，传统的军事学家不看好乌克兰，是认为乌克兰的人力不如俄罗斯， 就可持续的战争能力不如俄罗斯方面。但是在去年下半年以来，乌克兰的这种无人机战术革命，它让啊国际舆论看到了一种新型的消耗战的方式，没有去跟你拼死人，没有去跟你拼伤亡，相反大规模的伤亡是发生在俄罗斯方面。所以这种无人机不对称的革命越来越被国际舆论接受，它可能不是昙花一现，不是乌克兰呢短暂的一种优势，它可能会形成一种长期的优势。所以这也是川普和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说出时间不在俄罗斯这边。网友们可以去设想一下，把时针拨到啊去年这个时候，美国人讲不出这句话的，不可能讲这句话的。但是现在美国讲出了时间不在莫斯科这边， LT 认为是对乌克兰目前在战场当中的某一种优势的确认。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40人在法国溺水身亡，当时人们正试图躲避欧洲的热浪。今天法国总理表示，近日有近40人在法国溺水身亡，当时人们正试图在户外降温以躲避创纪录的高温，同时一股热浪席卷了欧洲大部分地区，英国、意大利、瑞士和西班牙也遭受极端高温的炙烤，一些地区气温创下历史新高，导致学校停课、交通中断，包括迫使埃菲尔铁塔在内的旅游景点关闭。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西部和中部大部分地区气温在摄氏40度左右，预计最高气温将达到摄氏43度。受热浪影响的城市里，风扇和空调被抢购一空。电影制作人维多利亚·雅库伯夫说，我来得很早，早上连咖啡都没喝就跑来买电风扇了。他设法在巴黎一家商店抢到最后一台电风扇，不到30分钟就卖光了。那么对于这个新闻，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这个40度啊，被法国人的感觉是极端天气，因为躲这种天气啊，去水里面泡还淹死了40个人。他还是反映出来，就欧洲人呢，对这种高温他们还是很不适应。就这个温度在中国很多地区夏天呢都是属于家常便饭的。你看从报道里面能够反映出来，欧洲人对这种高温的不适应，都热到40度了才想去买空调买电扇。所以这也给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网友啊准备到欧洲旅行的，你可能需要调整计划。因为过去呢，很多亚洲地区的网友啊愿意选择在夏天去欧洲旅行，因为价格比较低。但是你像如果你夏天去过法国的，你可能会有感受，因为法国人特别像巴黎这些地区，他的一些商店呢到夏天他就关门了，他就跑到外面去避暑去了。所以夏天至少在法国的旅游啊，尽管价格便宜，但是你的感受会要差很多的。尤其是遇到今年创纪录的这种炎热，可能呢对于有些网友的旅行计划，你可能不得不考虑这些因素。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呢中国第一财经的报道。哎呀，中共啊李强总理又出手了，要救经济又出手了。中国商务部等部门紧急抛出两项旨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通知。他这个官方出台新的政策的背景呢，是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0.6%，为过去三年半以来首次负增长，其中一项被视为内需支柱的汽车类的消费暴跌 16.1%， 成为拖累全社会消费大盘的重灾区。如果扣除汽车项目，其他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微增 1.1%， 逐渐汽车市场对整体经济拉低效应。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峰会的数据显示，5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售量同比大跌 22.1%， 今年以来累计销量下滑 19.5%。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商务部等部门紧急出台了两大刺激措施。第一是推动40个城市改革试点，试图绕开饱和的新车销售，转向挖掘利基市场，例如支持天津发展汽车改装与传统经典车，扬州发展房车露营，渭南聚焦报废车回收，试图无中生有培育消费新场景。那么第二大措施呢，是壮大汽车后市场，推出涵盖汽车改装、房车露营、 售后维修、保险供给以及汽车赛事等六个方面共17条具体措施，试图引导资金向汽车售后出售的向汽车售出后的系列服务流动。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在新闻发布会上大赞中国新能源车产销量、汽车出口总量以及车企全球销量均斩获全球第一，并强调汽车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0% 的支柱地位。那么对中共这个新的措施救消费，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这个政策啊，它还是有一些移花接木，或者还是有些本末倒置。就目前中共着急的是消费数据的下滑，而中共官方逻辑很简单，汽车消费占了中国消费的 10%， 而且呢消费下降幅度最大就是汽车消费。那好了，那就政策集中聚焦去帮助扩大汽车消费，去帮助老百姓更多在汽车消费上去花钱，这样就能够把消费数据推上去。那么他这个逻辑错在哪呢？就汽车消费下降是因为人们不需要那么多汽车，这个应该是一个合理反应。但在中共来讲呢，你为什么汽车消费少了？不行，你得给我增加汽车消费。因为像这样一种大型的耐用消费品，老百姓不能够像穿衣吃饭那样频繁去买，或者为了习主席的 GDP 数据去做点贡献。但中共的逻辑它就这么生硬，既然我这个数据下降主要责任在汽车，那么就要解决汽车的消费。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这种啊鼓励汽车的消费，它仍然回避了消费不畅、消费欲阻的根本原因，老百姓没有钱，老百姓对未来的悲观，这个中共仍然继续在回避。他这次补贴、这次救助，他又把钱给了那些僵尸的车企，就汽车业的产能过剩，这是肉眼都能看见的。那么这一次中共的两个刺激措施又把钱给了生产端、给了销售端，它就会形成个什么效应呢？就老百姓越是没有钱，我越是要诱导你去买。这种措施的结果呢，它会给这些僵尸企业、给过剩的汽车产能的续命，短时间续命，但是从长远来讲，它会造成这个产业、这个行业更大的危机。这个不是在救他们，它甚至会把呀有一些有竞争力的汽车制造商也会拖垮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中共在刺激这个消费，为了消费而消费，为了数据而逼迫诱使老百姓消费，它与中国的一些现实困难呢，它有些脱节了。包括前几天与网友分享观点，就习近平看到的中国与实际中国现在啊越来越分裂了。你看目前在中国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中产阶级忙着消费降级，这种情况下官方呢去鼓励大家搞高消费，去买房车、露营、汽车赛事。所以今天有很多中国网民呢在评论商务部的这两大措施呢，很多网民在说这不就是现代版的何不食梅吗？所以它本质上还是反映了就中共它的一些执政理念还是很怪怪的，就老百姓就是用来给中共来创造数据的、创造税收的，你活不活得下去，你什么感受，那跟我共产党没关。第六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也是很多网友很关注的一个重大新闻事件，就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智谱在香港上市，一举成为中国人工智能公司的顶流。那么这个公司呢，也对它的人工智能模型呢也做了隆重的宣传，但是马斯克呢对这个事儿呢就说了一些风凉话，或者呢被有些媒体呢称之为一针见血的戳穿了这个质朴啊虚假的包装。那这个事儿还是很大的，因为中国舆论认为啊这个是中国的一个骄傲，甚至呢体现了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啊一种弯道超车。因为之前的 DeepSeek 呢舆论呢主要聚焦中国人花少钱办大事，这个质朴不得了了，质朴是高举高打，完全跟美国最先进的有一拼，而且按质朴的创始人他的 CEO 的观点呢，明年就要超过美国最先进的，就世界老大了。所以这个事儿，无论是人工智能业界还是很多中国网民都很关注，如果真的能够搞成了的话，这个还是很扬眉吐气对中国人来讲。我们分享南华早报的报道，南华早报今天报道的标题就是中国人工智能准备好与 Anthropic 预言五相匹配了吗？马斯克与智谱的 CEO 发生冲突，智谱突破性的人工智能模型排名全球第二，引发了马斯克关于中国能否比预期更快的缩小与美国差距的交流。这个标题啊，可能很多网友会感觉不明觉厉，确实是不明觉厉，因为这个太震撼了。网友们首先应该了解就是南华早报的立场，这是马云的报纸，他显然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他报道是这样描述的，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独角兽智谱人工智能于2026年6月中旬正式发布其全新开源旗舰大模型 GLM5.2， 此消息震撼资本市场。智谱人工智能在香港挂牌的股票于6月22日早盘一度狂飙 42%， 市值首次突破10,000亿港元，自今年1月上市以来，累计涨幅已惊人的超过 1,700%。 GLM5.2 是一款拥有7440亿参数、采用混合专家架构的强大推理模型，在权威基准测试机构前端网页开发排行榜上， GLM5.2 成功击败微软、 OpenAI、 谷歌主力模型，全球排名高居第二，仅次于 Anthropic 顶级旗舰 Cloudflare5。 同时在智慧指数 AAII 综合成绩名列全球第三。最引人注目的是，该模型宣称完全基于中国本土的华为升腾芯片集群训练，并以最宽松的 MIT 许可证开源，允许全球免费商用。这番亮眼的跑分随即引发了特斯拉的创始人马斯克与智谱人工智能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唐杰的网上交锋。马斯克在 X 平台上评论，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要达到 Anthropic Fable 5的水准，大概要等到2027年第一季。唐杰随即直言反驳，用不了那么久，暗示年内即可超越。马斯克随后冷言回击，强调跑分是一回事，但衡量真实的商业价值、实际实用性与营收能力，这是另一回事。唐杰反呛，我们只需要专注人工智能的本质。那么对这个引起广泛关注的新闻事件， LT 有三个方面的观点与网友分享。去年 DeepSeek 呢被舆论称为中国的斯普利克时刻，但是经过一年的舆论的沉淀，显然当时呢，无论是中国舆论还是国际舆论呢，都有些过于夸大。那么上次卫星没放成功，这一次呢，中国再次放卫星。那么除了这些政治媒体、一般财经媒体做了一些有争议的报道之外，就美国的人工智能界怎么看智谱，它这个号称世界第二的人工智能模型。那么今天美国的人工智能领域的专业科技媒体普遍的反应是战略上高度警惕，技术上审慎怀疑。这个就与马斯克的那个质疑啊，还是有一定的普遍性的。美国主流的科技媒体比如汤姆硬件，他对智谱的这个号称世界第二的大模型呢，他做了三个方面的评论，应该说是有一定代表性。他第一呢，认为这个智谱的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在自动化软件工程和长文本处理上工程优化能力体现出来极强的韧性，所以他评价还是比较高的。第二呢，他认为中国这种模型呢仍然是数据蒸馏与超捷径的惯用模式，就这个与 DeepSeek 那些产生的方式大同小异。第三呢，这个评论认为他这个智谱这个号称世界第二的这个模型仍然是缺乏原生生态与变现能力。就智谱的价格啊， API 的价格只有美国的价格的1/10，但是呢它缺乏健康的商业应用场景，本质上仍然是依赖中共的政策补贴与资本市场的非理性的输血。 LT 感觉呢，就是美国人工智能界专业领域的共识呢，是这个智谱这个新的模型有一定的实力，但是还不至于是全球第二。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马斯克的质疑啊，这个不知道网友们能不能听懂，他这个是业界的普遍观点，不光是美国人工智能界， 欧洲人工智能界、日本人工智能界，包括中国人工智能界都提出这种质疑。包括之前中国的一些人工智能软件，他们自己给自己定位在世界排第几，就马斯克揭示了中国人工智能界的一种，你不能说是造假，就是一种走捷径、急功近利的一种不可信的方式。就像中国的高考啊，像什么衡水天是高中一样，就中国的这些模型呢，他们特别愿意去训练跑分，去做题，然后让测试的分排分很高，但是与他实际的运算能力、实战能力是两回事的。就马斯克他这个观点，他是有普遍代表性的，就他质疑这个质谱，你那个考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拿出来用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所以在马斯克看来呢，他比美国的科技媒体的评价更刻薄一些，更尖锐一些，他认为这个就是作弊，考试作弊。他与那个衡水高中还不一样，就衡水高中呢，他不知道高考题怎么样，他只是引导学生机械化的去做类似的题，做熟练，那是他的这个核心模式。而这个质谱呢，马斯克认为你就拿着人家的考题来回做，来回做，来提高你这个跑分，有什么意义呢？中国科技界也有这种质疑，就是跑分没输过，但是应用没有赢过。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香港市场对质谱的这个追捧，它还是体现了以中国为中心的这些资金，或者相信中国科技的这些舆论，在香港市场它还是有一定的推动能力的，或者资本市场是有一定的消化能力的，它也是中美啊人工智能竞赛的一种客观现实。就你不管批评质谱是考试作弊还是什么跑分泡沫，但是在以中国为中心的资本市场还是有人买账的，这也是现实。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啊，最近几天在中国国内以及海外舆论当中受到广泛关注和议论的，中共莫名其妙掀起了一轮新的宣传攻势。我们分享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官媒高调为三大改造宣传，民间惊呼新公私合营警报响起。新华社6月19日发表了题为伟大征程三大改造，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社会变革。人民日报紧跟着在20号、21号连续刊登社会主义改造记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记，与新华社的文章交相呼应，而且呢，被中国舆论普遍认为刮起了一股啊极左思潮的风暴。北京当局发起的这一波高调的历史叙述的宣传，全面称颂毛泽东主政时期的私人资本系统性的被剥夺的三大改造运动，这番大张旗鼓的历史怀旧，就打引号的历史怀旧，迅速在中国民间引发强烈的震荡。舆论普遍认为这体现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准备对民营企业发动新一轮的公私合营与全面深化国进民退的政治号角。所谓的公私合营，是中共建政初期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核心政策。自1955年起，中国所有的私营企业主在政治高压下被迫将资产交由国家统一经营，失去经营决策权，仅能领取微薄的固定股息。该政策于1956年底完成，导致私营经济在中国实质灭绝。新华社的文章指出，这场对私人产权巧取豪夺包装成为创造性完成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制度胜利，甚至宣称这为今天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经验。哎，你这个毛泽东没收人家私人资本，怎么对今天习近平的中国式现代化还有宝贵经验呢？所以这个是令中国民营企业界啊毛骨悚然的这个论调。那么对这个新闻事件，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新华社、人民日报这股舆论浪潮，它是在一个很奇特的背景下发生的。就昨天与网友分享了，就目前中共啊在哀求央求外资留下，呼吁呢增加外国投资，另外一方面呢又来制造公私合营，又在中国产生了这种啊私人资本界限重新划定的舆论，这个就形成了舆论的内耗、舆论的互搏，它会让国际舆论呢来审视中共究竟想干啥。 LT 的观点呢是，这种左右互搏呀每天都在中国发生，但是呢我们不能够用啊二元逻辑 中共的非黑即白来判断这个问题。在左右互搏当中，它并不是一种均等的互搏。你比如说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在呼吁改善经营环境，鼓励投资、私人投资、外商投资，这是一股势力。但是中宣部、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国家安全部，另外一方面，要准备再次来公私合营，或者再次来没收私人资本，哪一股势力大，它并不是均衡的，遏制私营企业的发展，遏制外资，那股势力明显大于啊商务部这些技术官僚的势力。所以它左右互搏的本质是左倾思潮它的兴起。因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一直警惕左，就既要反右又要反左，但是主要是反左。但习近平统治下，他也没有说完全是鼓动放开左，他显然在左右互搏当中，他在调控当中，他让左的舆论大过了右的舆论，但毕竟上是中共的舆论宣传在互相消耗、互相打架。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 LT 也在观察这两天舆论的发酵，你比较海内与海外对这场舆论风波的反应，你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差别。海外的舆论呢，可能显得很宏大、很宏观，或者看得很深、看得很远。就海外的舆论，无论是自媒体的舆论，还是西方媒体对这股舆论浪潮的舆论，普遍意识到呢，这是习近平呢所谓的反击历史虚无主义，在为他的前后两个三十年的理论进一步的证明。就是你不能够去否定毛泽东，也不能用毛泽东来否定毛泽东以后，这个是海外舆论的议论比较多的。而且呢，海外舆论普遍批评习近平是一种倒退，理论上的倒退。但是 LT 去看中国网民议论这件事，可能是由于言论的管制，但是情绪的焦点呢，与海外还是不一样的。就海外更多是在理论上的探讨，理论上的批评，但中国网民的议论呢，则是一种迫在眉睫的菜刀。就很多网民呢，就感觉这个还不是坐而论道，还不是务虚，这个可能马上就要下手了。而且中国网民这种恐惧，它也不是空穴来风。比如中共推行的强行把国资塞进一些啊上市公司，特别是对于有一些成功的科技公司，就国资强行要去占金股。所以有些海外舆论呢说，新华社说这个三大改造对今天的新制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都有借鉴意义，好像呢这个还是一种理论上务虚。但中国网民切身感受是已经在做了，或者已经做了很多这种事儿了。你像蚂蚁金服现在国有股是最大股东，这跟三大改造完全是一个逻辑啊，他只不过花了点小钱把你的大钱控制了。毛泽东呢简单粗暴，所有的都归我。习近平呢，他用今天这种方式，他用这样一种以小博大的方式去控制剥夺民营企业的资产，包括中共规定党委要凌驾董事会之上，就上市公司啊，党委要凌驾董事会之上，上市公司天经地义是股东说了算，董事会是代表股东的，但是不，还有一个是代表党委、代表董事会的，那是党委。所以这个呢，习式的三大改造，它不是提出一个务虚的理论概念，它是已经在这样做了。所以中国舆论对新华社啊突然谈这个三大改造，人民日报认为，这个很好，很有借鉴意义，对今天中国国内的民间舆论是感到了迫在眉睫的，中共正在下手，以及即将要更大的下手，他们的感受是很现实、很紧迫。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习近平以及他的这个智囊团队，他们有他们的算盘。就很多网友认为，这种自由互搏呀，一下要招商引资、改善经营环境，一下要抓特务，一下要重温三大改造，他们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不是的，就习近平的逻辑，你要去理解，站他的角度去理解。习近平的逻辑什么逻辑呢？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他并不是一味的想摧毁经济，因为他的辽宁舰、他的独裁也是需要钱的，他并不是以摧毁中国经济为目的的。那么他的策略什么策略呢？他是用极左的意识形态去巩固他的独裁统治，同时呢，他也要用民营经济、外资赚钱来养活这个政权。所以他追求的是两个目标，当这两个目标发生冲突的时候，那么保政权、巩固政权，左的极左的意识形态是占据上风的。所以在习近平看来，他认为这种左右互搏的内耗是值得的，因为目标是不同的，他也在寻求一种平衡。比如他打马云 资本双红绿灯运动，他一旦巩固了他这种独裁政权之后，他也会暂时收手，暂时放一放。哎，当感觉国际国内外形势恶化，他又需要加强政权的巩固的时候，哎，他又来重温三大改造，告诉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你们的那些资产归根到底还是我党的，归根到底是我习近平的。所以这种左右互搏还会延续下去，而且呢，习近平是知道有左右互搏效应的，他并不是不知道有这种内耗的，但是他这两个方向他都在追求的。这就与有一些反追舆论呢，认为习近平每天做梦都想搞垮中国，搞垮中国经济，他可没有那么傻。因为中国经济真的垮了，或者是民营企业全部关门了，他的政权也完蛋了，但是他又不能放手去促进经济的发展，或者像邓小平一样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那个他又做不到，因为那样做的话会冲垮他的独裁体制，所以他隔一段时间要来做一些牺牲经济恐吓经济的政治动作。你这样理解可能就不会对这次啊新华社发动的借尸还魂为三大改造来歌功颂德的这种怪异诡异的宣传风暴了。这是习近平的内心两大需求之一，而且呢，这种需求是有决定性意义的。经济可以缓一缓，但是维持独裁的这种意识形态要年年讲月月讲。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